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25日23点整，巴黎时间4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全民大辩论三个月之后发表讲话，试图走出黄背心运动危机。北京抗议法国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之举。广州宣判22人涉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最高判处11年徒刑。金正恩在海参崴手绘普京，普京强调和平解决核问题。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5日在埃利舍宫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此次记者会是在全民大辩论三个月之后的总结性发言，目的是走出黄背心运动的危机。参加这次招待会中的320名记者中有1/3来自外国。此次记者会本安排在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使之推迟了一个星期。法国总统表示，他对连选连任是毫无兴趣的，他只想做一个成功的总统。他还表示，黄背心诉求初衷是正确的，如果他给民众感觉僵硬，有的时候做事不够公正的话，他对此表示遗憾。法国总统并不认为自己治国误入了歧途，正相反，他希望任期初期开始的转型工作都不要停下来。在宣布的改革措施中，总统将在议会实施比例代表制，让小党在议会中有一定的席位。议员的人数减幅不为 3%， 而为 25%。 总统马克龙并没有采纳黄背心所要求的公民倡议公投，而是希望民众在环保等议题上更多的参政，比如150位公民将以抽签的方式加入到经济社会环境委员会之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示，将象征性的减少公民的税收，但为此大家应该增加工作量。至于是否会延长工时，法国总统表示，现今的每周工时制不变。给公民减税的亏空，将从取消的某些税收优惠中补足。为了提升购买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没有采纳取消一天节假日的提议。面对退休人士的不满，总统宣布，从2020年1月起，2000欧元以下收入的退休者们，其退休金将和通货膨胀同步提升。因法国常年退休金的涨幅远远跟不上通胀的幅度，从2021年起，不论收入高低，所有的退休人员都将享有此待遇。在教育领域，总统宣布，幼儿大班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班级学生人数不得超过24名，在任期内不会出现关闭学校、关闭医院的现象。总统还认为，5年减少12万公职人员的计划难于行得通，为此他将提请总理提出另项改革方案。取消培养法国精英、法国行政学院是媒体这几天热炒的一个话题。法国总统25日表示说，在他看来，应该取消国家行政学院，来重新设立更好的学校。另外，总统宣布取消高级公务员中职群体制高薪待遇。在移民等其他问题上，总统表示将和其他欧洲国家合作，完善申根协议。议会每年会加大讨论移民政策的力度。在国际事务上，法国总统说，即便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法国也绝对不会惧怕发出正确的声音。斯里兰卡警察局长也曾在本月11日发出警告，但相关警报并没有上传至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报道。
斯里兰卡警察局长也曾在本月11日发出警告，但相关警报并未能上传至总理及其他内阁成员。报道指出，在自杀式系列爆炸案发生前，科伦坡虽接获关键信息警报，却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做法，引发非议。系列爆炸案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59人，另有约500人受伤。本次系列袭击发生前，印度至少在两周前多次向斯里兰卡发出预警，提示斯里兰卡三个天主教堂以及三个高档酒店可能遭遇恐怖袭击。根据印度媒体披露的信息，印度最早已在去年12月向科伦坡发出首次预警。报道引述印度媒体披露的信息指出，新德里提请斯里兰卡注意防范恐怖袭击的依据是2018年抓获的七名伊斯兰国武装嫌犯携带的视频等物品。视频显示，斯里兰卡一名激进领导人发表了可能进行自杀式袭击、颇具威胁性质的讲话。信息来源没有披露这名激进领导人的名字，但是印度多家媒体指出，视频中的人物为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创办人哈希姆。哈希姆呼吁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建立伊斯兰政权。科伦坡将周日的系列炸弹袭击归咎于全国认主学大会，哈希姆则可能是伊斯兰国武装公布的视频中声称制造爆炸案的核心人物。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美国前国务院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4月23日称，不该相信改善韩朝关系就能够彻底解决核问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斯坦伯格当天出席了由韩国俄山政策研究院举办的会议，并发表主题讲演称，韩国政府无论与朝鲜达成何种协议，都必须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他表示，缓和韩朝紧张关系固然重要，但也要记住韩美间的安保关系在这一地区发挥着稳定化的作用。若想维持这种状态，则韩美两国之间必须具备军事信任。他还就朝鲜参与无核化谈判一事表示，朝鲜希望对方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而自己只做最低限度的让步，他们并不打算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无核化水平。他还指出，因此在无核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广泛的检查和验证，应该按各阶段的进展情况进行分阶段的验证，直到实现完全无核化为止。他还谈及韩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说韩国不能错过与日本合作能够获得的巨大利益。他还指出，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此时韩国做核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韩国把鸡蛋都装进中国的篮子里，韩国困难时，美国会伸出援手吗？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对台籍孙培明等22人涉台跨境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二审公开宣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4月25号对台湾籍被告人崔培明等22人跨境电信诈骗案作出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诈骗罪判处崔培明等22人有期徒刑11年到一年不等的徒刑，并处以罚金。中新社报道，二审法院的判决书称，崔培明等22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成犯罪集团，在境外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向不特定多数的中国大陆公民拨打电话，发送事先制作的语音包，谎称被害人个人信息泄露被他人用于洗钱或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取得被害人信任之后，套取被害人银行资金或引诱 受被害人转账或者是汇款到安全账户，成功实施诈骗19宗，合计骗取人民币约124万元，已构成诈骗罪。本案包括崔培明等七名主犯被告为台湾人。据检察机关指控，2016年7月到8月期间，被告人崔培明等人组成犯罪团伙，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对大陆境内的公民实施诈骗。他们设立诈骗窝点，利用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冒充电信部门、公安局及检察院工作人员等身份，虚构被害人非法洗钱或诈骗等罪名的虚假事实，对大陆居民实施电信诈骗活动。
法国体育部长马拉斯诺努宣布，综合格斗将在法兰西合法化。这一运动项目的联合会将在今年夏季结束前就开始运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体育部长宣布，综合格斗即将在法兰西合法化。综合格斗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暴力的运动，法国目前是少数依然禁止这种体育的国家。但游泳健将出身的法国现任女体育部长周四在法国媒体上宣布，巴黎即将同意让综合格斗成为一种合法体育运动，并将在今年夏季结束前就启动一个致力于这项体育的联合会。法国女体育部长向媒体解释了这一决策的理由。
On a comme objectif qu'on puisse démarrer la saison。
人们的目标是要让赛季从九月份起就开始，在一个综合格斗体育联合会范围内，为那些从事这一体育活动的人们，因为现在有不少从事着这项运动的人，他们也要求赋予这一运动合法化。因为不论是让具有专业文凭的教练来指导训练，或是管控进程，这都十分的重要。还有让那些来自比如摔跤或柔道等其他搏击项目的运动员获得第二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在此背后是对另一种体育运动的投入与付出，并让他们获得就业的机会。
De réinvestir un autre sport et ça peut leur permettre aussi d'avoir un débouché professionnel pour eux。
以上是法国体育部长回答媒体提问，解释允许综合格斗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在法兰西合法化的理由。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左右等党派领导人对马克龙记者发布会的措施发表了记者会发布的措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社会党发表公报认为，马克龙提出的措施是让劳动者们付出，而从来没有让腰缠万贯的富人做任何的努力。绿党发言人于连白鲁说，马克龙总声称保护生态是他任期中的重中之重，而在一个小时的讲话中，记者会持续了45分钟之后，才对环保议题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白鲁表示，总统在保护环境上做过无数次的评估，这次他又评估了一次。他没有设法加大打击逃税的力度，来给整治环境增加经费。欧洲议会选举共产党推出的竞选人布罗萨表示，简而言之，受薪阶层没有受益，也绝没有恢复富人治税。将来的退休体制改革会使得低收入的人退休金更低。布罗萨还表示，马克龙本想让大家信服他，结果大家是大失所望。法国极左不屈服法兰西发言人考科莱勒表示，上个星期马克龙本可以用十分钟讲清楚的事情，今天却用了整整一个小时。考科莱特还说，听起来他讲的好像是不错，但的讲话内容让人无法消化。另一位参加今年五月欧洲议会选举不屈服法兰西候选人奥伯利女士表示，总结起来说，没有任何措施来推行深入的民主体制改革，工资照旧没有涨一欧分，她宣布的都是一些自由经济措施，在保护生态上也没有任何的寻心。奥伯利女士表示，马克龙也许在做出倾听民意的样子，但是他根本不懂得民众都在想些什么。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两年多的司法程序之后，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等九名人士被因公众妨扰等罪名而在本周三判刑8个月到16个月的刑期，其中一人获缓刑两年，另一人因病延后到6月宣判。对于该案，美国国会发出了批评之声，台湾的舆论也反应强烈。香港战中九子案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在周三已经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记者会，除了声援香港战中九子，也呼吁台湾民众绝对不要相信中国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协议。该判决宣布的第二天4月25日，正跟台湾总统蔡英文角逐民进党2020年总统大选提名的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在其个人脸书上指出，香港战中九子都被判刑定案，这是对香港人民要求真普选的基本民主条件的最大伤害，也证明北京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一国两制，只有一国没有两制。赖清德说，这也让台湾人民对习近平1月2日提出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看得更透彻。他明确表示，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统一吞并台湾。就香港战中运动和台湾的关系，赖清德在脸书上回忆说，5年前香港战中运动引发的雨伞革命，受到当年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启发，当时勇敢独立的台湾年轻人站出来，喊出自己国家自己救，这是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认同的自然觉醒。赖清德的脸书文章接着说，香港年轻一代借助雨伞革命争取香港的民主开放，结果遭到北京残酷扼杀。台湾除了要坚定支持香港和其他威权国家人民争民主拼自由，更要珍惜深化台湾民主的可贵成果。他最后强调，民主是每一位自由勇敢的台湾人的精神食粮和天然的 DNA。同一天，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也举行一场座谈会，讨论由战中案看香港一国两制困局这个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发表意见。国家政策研究协会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香港战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必须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因为其具有欺骗性、强制性及从属性等三项特征。关于欺骗性，董立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用，国际担保没有用，香港基本法没有用，这个基本法中共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中共的政治承诺没有用，所以具有十足的欺骗性。关于强制性，就是除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能有其他的方案，不接受的话就是台独。而从属性，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是地方政府，中国才是中央政府。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指出，大多数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不以为然，不过中共透过各种渗透手段，甚至捧红了像韩国瑜这样的代理人，终究还是会让台湾接受一国两制，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政治上，中共要裂解民进党，并制造民进党内部矛盾，拆解所有的反对势力，提供选举经费给特定政治人物。其次就是收编媒体，让六四等敏感字眼不再出现。最后就是笼络台湾的年轻人，提供研究经费或是工作，淡化他们对台湾的认同。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则表达另一种社会担忧， 明年的选举，如果我们没有选出对的人，或者没有进行民主社会的自主集结，很有可能明年的选举会变成台湾最后一次民主选举。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觉醒和呼吁。所以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是否能继续坚守民主体制，将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针对战中九子案的判决，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院参议员麦戈文和该委员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也发表声明说，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那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意义和参与。这些判决也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美国和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此外，4月9日，当香港法庭对战中九子定罪之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两位领导人也曾经发表过内容类似的声明。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香港战中案使得台湾更加不信一国两制。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核废料累积的情况令人担忧，这是4月25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虽然使用的核燃料的 96% 都是有可能被回收的，但是在法国的核能领域，实际上被回收创造新价值的只有 1%。 每年法国核能发电厂的核废料在数十万年内都依然有毒。有关巴黎圣母院火灾原因的虚假消息，这是法国世界报周四在其网站上处理的一个内容。相关的文章指出，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宣称圣母院火灾不可能是一次事故，但是法国世界报就此咨询的专家们表示，冒黄烟、老橡树这些有关圣母院火灾的视频什么都说明不了，圣母院火灾不可能是事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4月16号，也就是巴黎圣母院火灾的第二天，巴黎圣母院的前建筑师本杰明·莫顿在 LCE 电视台上否定了火灾是事故的说法。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烧过，但是你可以试着去烧烧看，这些都是项目，起火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杰明·莫顿还对火灾扩散得如此迅速表示非常惊愕。在官方的调查倾向于认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是意外的情况下，本杰明·莫顿的这些话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他在 LCE 电视台上接受采访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扩散，在脸书上的观看次数就达到了300万。老橡树能不能起火呢？有一些网民就果真试着烧烧看了，并把他们试烧的视频传到了社交网络上。一名自称自己是伐木工的叫 David 的网民的视频显示，橡木确实不容易起火。他在他的长约三分钟的在一个星期内观看次数就达到140万的视频中表示，他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不是事故。视频显示，尽管他用尽了办法，可是只是橡木的表面被烧糊了。因此他愤怒地质疑道，火在哪里呢？没有火呀。除了这名自称伐木工的大卫，其他网民的视频也显示，橡木确实非常不容易起火。 一名叫布鲁诺的网民也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依然无法让一段300年的项目燃烧。他的视频的观看次数达到了200万。还有一名网民尝试使用火炬和燃料进行同样的试验，但同样他的橡木头并没有真正着火。这一视频在油管上吸引了超过40万的网民观看。三个视频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这就是不可能在一刻钟的时间内让有800年历史的橡木燃烧。视频的作者甚至认为，在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时观察到的黄色烟雾证明火灾的背后有燃料，有汽油。这一人为纵火的假定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好几个帖子甚至宣称火灾时观察到的黄烟证明可能有铝热剂的使用。铝热剂是金属铝和氧化铁的混合物，纵火人可能放置了铝染剂。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这些视频什么也证明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时的情况和这些网民释燃橡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法国世界报咨询的专家表示，确实实木的橡木是很难起火的，但是在木材温度增高并且热解气体积聚的情况下就会燃烧。木材温度升高的同时排放热解气体，如果这些气体与含有足量氧气的周围空气接触的话就会着火。因此有时在最初的燃烧开始之后很久，当大量氧气到达的时候才触发火灾。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就满足了这些条件，火灾开始于封闭的环境。但是对于网民在开放环境中拍摄的视频就不是这种情况，网民试验的环境中热解气体很容易消散。另外，法国世界报咨询的专家也表示，火灾中观察到的黄烟并不能够证明火灾是人为纵火。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4月15日，中国大陆多架战机舰艇绕行台湾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解放军轰6K 苏凯30歼11等机队15日再度大阵仗绕台湾，赴西太平洋远海长航训练，挑动美中台敏感神经。今日主张武力统一的旅美大陆学者李毅被台湾驱逐，列为不受欢迎人士。武力统一后留岛不留人的说法突然盛行。习近平主政后曾多次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后大陆出现2020、2025或2035、2049等不同版本的武统时间表。这些臆测搭配中共两个100年说的活龙活现。中共当局对统一有急迫感，却从未表明有统一时间表。两岸统一难度日增，国际因素介入加深，川普政府遏制中国不断打台湾牌，美军舰艇巡航台湾次数增加，美台军事合作强化，岛内巨统声浪也升高，都刺激大陆和平统一无望，留岛不留人的说法。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4月15日，当台美高层正在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中国大陆多架不同形式的战机与舰艇则在台湾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两个场景对照，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中台关系的新形势目前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美中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方面是蔡政府因应明年总统大选正以国安为名加强抗中力道，第三方面是大陆利用军演在台海周边制造武力恐吓，三者形成的恶性循环将使台湾夹在其间，成为冲突的最前线。 大陆逐渐收紧对台政策背后的因素，当然存有对美国两岸政策的疑惧。若美国只是把台湾当作筹码来玩，美中谈判也许还有交易的空间。但北京真正担心的是，华府如果逐渐踏上一中原则的红线，那将直挑北京敏感神经。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4月10日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美台都很重视，举行一系列相关活动。该法是1979年中美建交几个月后通过的，是美国国内法，也是专门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一部恶法。我们想说的是，如果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与北京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进行对抗，前者被压垮将是注定的。所以台海局势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是华盛顿如何解释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在于美国就提升对台关系往前走多远，而是在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的吸引力增长有多快，以及我们军事实力不断提升对一个中国原则提供的支持。大陆军机不久前飞越台海中线，这只是一个最初的警告，大陆还有很多可以后续出台的军事行动，他们比美台之间的各种政治秀更加有力量的多。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大陆军机舰艇4月15日在台湾东侧举行海空联合操演，相较以往的绕岛巡航，这次派出更多种机型并展现海空联合操演实力，呈现更强势的战略姿态。总统府和陆委会随即表达抗议和谴责，但台湾舆论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一般民众更对之无感。大陆军机军舰绕岛常态化后，台湾社会已逐渐习惯大陆的军事存在。相较1996、1999及2004年两岸军事对峙时的紧张与焦虑，今天台湾社会显得无感，这是非常大的改变。一方面可能习以为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已经了解大陆并不是恐吓一非威胁台湾人民，而是施压民进党政府，因而不再随着民进党政府宣传起舞。民调数据也显示，民众并不担心两岸军事冲突。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克龙3个月后发表讲话，试图走出黄背心运动危机。广东省广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2人涉台跨境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二审公开宣判。普京强调和平解决核问题，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5日在北京开幕。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沙特的能源部长法利赫星期三表示，他认为在美国终止对伊朗原油买家的制裁豁免以后，没有必要立即提高石油的产量，但是他补充说，如果客户需求增加，沙特会做出回应。路透社报道说，法利赫讲他的指导原则是石油市场基本面而不是价格，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仍然专注于让全球石油市场恢复平衡。尽管委内瑞拉石油行业遭到制裁，尽管对伊朗制裁被收紧，但是库存实际上仍然在继续增加，我认为没有必要立即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决定不再延长去年给予伊朗石油买家的制裁豁免权，采取比预期更为强硬的立场。法利赫表示，我们的意图是将产量保持在石油输出国组织自愿设定的产量上限之下。他补充说，利雅得将对我们的客户需求做出积极的响应，特别是那些获得豁免的客户和那些豁免已经被撤销的客户。我们认为实际需求将会上升，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提前采取行动增加产量，法利赫表示。 他说，沙特五月份石油产量与过去几个月基本持平。他表示，六月份石油产量配额将在下个月初决定。沙特官员曾经表示，他们四月份出口将低于每天700万桶，产量约为每天980万桶。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牵头的减产协议，沙特的产量上限为每天1030万桶。法利赫表示，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他的盟友在六月份之后进行一定程度的产量管理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现在预测产量目标还为时过早。布兰特原油期货星期三走低，报每桶74.18美元。之前国际能源署表示，石油市场供应充足，全球闲置产能仍然处于舒适水平。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特朗普相信沙特和阿联酋将履行承诺，弥补石油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供应缺口。之前，华盛顿方面决定终止对伊朗制裁的豁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业内消息人士星期二对路透社表示，海湾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可以应对任何石油供应短缺，但是将首先观望是否存在实际需求。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和其他产油国去年底同意今年前六个月每天减产120万桶，他们将于6月25号到26号开会，决定是否延长这项协议。这个组织的消息人士说，由主要产油国能源部长组成的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将于5月19号开会，在6月会议前讨论石油市场状况，并且提出建议。美国这个星期一宣布结束为期六个月的豁免令，要求石油买家在5月1号前停止购买伊朗石油，油价由此飙升到近六个月的高位。印度、中国、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享有的六个月豁免期即将到期。据报道，希腊、意大利和台湾已经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中国和土耳其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朗石油出口实行制裁，并且警告说这可能会影响地区的稳定。在美国宣布将于下个星期结束所有伊朗石油进口豁免之后，油价上涨到去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此举将迫使进口国停止从德黑兰购买石油，进而导致全球供应进一步收紧。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客户，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占全部的 6%， 去年达到近3000万吨，大约每天585000多桶。中国大型央企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伊朗投资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发油田，生产石油，并且直接向中国运送。中国外交部4月23号星期二表示，针对美国取消伊朗石油进口豁免，已经向美国提出交涉，反对美国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单边制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2020大选国民党可能角逐的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一直未清楚的表态，每次都被记者追问时都以模糊含混带过去，而且一拖再拖，本来说是美国9天之行访问，回台以后再说。不过当18号他还没抵达台湾下飞机之前，台湾首富也是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已经在前一天在国民党党部宣布愿意参加2020的国民党的初选，这下子韩国瑜似乎被挡住了下飞机表态的计划。如今国民党支持者及韩国瑜的粉丝也受不了了，甚至有人说2020非韩不投票。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为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东豪你好。
金律师好，大家好。
啊，东豪，听说台湾现在这个韩国瑜的粉丝很激动啊，而且4月27号还将有这个韩粉上街游行啊，你为我们解读一下，讲一下情形吧。
好，简单讲，台湾这次的总统大选，现在显得非常的混乱哈。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管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或者在野的国民党，都呈现多组候选人。最近的状况，以国民党的状况最诡谲多变，它其实很像我们在看的这个电视剧，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形容说它是台湾版的纸牌屋。那这里面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在韩国瑜出访美国之前呢，这个国民党各方面的人士啊，大概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韩国瑜出来选。那韩国瑜因为才刚当选高雄市市长第一任，所以他不方便主动参选，所以当时各方面都是准备说怎么用一个被动征召的方式让他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没想到在他反国前夕，这个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跑出来了。而且郭台铭从这个有没有党员资格到国民党颁发荣誉状确定他有党员资格啊，然后他的一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说他不接受征召，他要直接出选，所以郭台铭就挡住了韩国瑜的路。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结束，韩国瑜并没有因为郭台铭的出现而就不选了。在台湾时间4月22号的晚上，在高雄的一个参会里面，韩国瑜韩市长的太太对记者讲出了一句话，
李嘉芬，
对，然后讲了说被人家从后面开枪的感觉很不舒服。其实这句话在22号晚上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23号早上11点，韩国瑜在他的高雄市市长会议室里面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就对外说了几点。其实这个重点里面就有简单几句话。第一个，他担任高雄市市长，但是他深刻感受到，只有台湾能改变，他才能改变高雄。也就是说，如果台湾不能改变，他也没办法改变高雄。然后最敏感的一句话是，对于国民党的2020总统大选，此时此刻他韩国瑜无法参加现行的制度初选，也就是说他不能登记参加初选。好，那这个事情呢，并没有结束。随后他马上批评说，国民党的政治权贵热衷密室协商，离人民越来越远啊。所以这个是对国民党的高层，尤其是这一次的郭台铭的投入国民党的初选，跟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吴敦义、副主席郝龙斌有关。他最后一句话是讲说，他当然讲说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死在台湾哈。可是重要的关键是一样，他说对于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韩国瑜愿意负起责任，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那这句话回过头来，只有台湾能改变啊，他才能真正改变高雄。
那就是要选总统了嘛。
对，这五点声明他其实是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要搞初选制啊，他不方便参加，也就是现行的制度他不能参加。所以呢，他今天的这种声明等于是号召了韩粉要起来拱韩国瑜，透过被动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讲的就是在不需要问韩国瑜要不要参加初选的状况之下帮韩国瑜开一条路。我们讲，在正常的民主国家，你大概很难想象说总统大选有一个初选制度，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事人他跟你讲说我不要初选，我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我才能参加。那目前的态势就是因为郭台铭来势汹汹，那韩国瑜在最近有一系列动作，那这一系列动作呢，第一个他继续维持韩粉的热情，那韩粉的热情会对国民党的中央形成一个压迫，然后呢最后再看说韩国瑜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放入到民调里面。因为目前来讲韩国瑜的民调应该还在郭台铭之上，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变数，24号国民党的中常会会开会要决定他们的初选办法，什么时候初选。比如说我们大致上可以有一个研判，如果在5月份做民调的话，大概韩国瑜有比较大的机会会赢郭台铭，可是你如果6月或7月才做民调的时候，这就充满了变数了。所以今天韩国瑜在23号开的记者会里面，其实他炮打了国民党的党中央，讲到了政治权贵，讲到了密室协商，这个刚好是韩粉最讨厌的东西。所以韩国瑜在召唤这个韩粉，但是另外一面他对郭台铭呢没有一个字的批评，这里面充其量是间接影射到了郭台铭。所以未来的发展呢，今天是一个起手式，23号国民党的中常会会是第一次交锋，后续还会有一连串的变化。
那郭台铭其实做的也不厚道啊，他趁这个韩国瑜还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就宣布有意参选2020。
但是郭台铭这件事情是这样，在台湾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也就郭台铭的这个名字出现并不是随随便便完全没有准备的，只是说原来的国民党的想法里面到底怎么安排韩国瑜。 一般我们的理解是，国民党跟韩国之间其实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默契了，就是会用征召的方式。剩下的是因为国民党原来有两个参选人是登记要参加初选的，一个是
三个，
他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一个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周锡伟，
那周锡伟是前新北市市长哈，目前的声势更在后面哈。那其实这些人对韩国也无法构成威胁，也就是目前来讲，前一段时间韩国瑜这方面比较希望吴敦义能够主动排除朱立伦、王金平这些困扰，然后直接用征召，因为他的民调最好最强。可是有了郭台铭之后，而且郭台铭第一句话就是他不接受征召，这句话完全是冲着韩国瑜来。
韩国瑜来的。
那郭台铭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所谓的密室协商，或者
是马英九啊、
龙
斌啊，
可能不止，因为在国民党的这些人里面，只有马英九有选总统的经验，也就是只有马英九跟他的团队知道怎么打总统选战。所以郭台铭的起手式的第一句话就先卡住了韩国瑜，所以韩国瑜也马上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在最近啊，韩国瑜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他前一阵子在受访的时候，忽然间抛出了一个台湾军队的战力的问题，
军法，
但是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形容词哈，他说台湾的军队没有军纪，没有军法，就没有战力，但他用的形容词就是说啊，太监穿的阿玛尼哈，还是太监，就是你们这个是没有用的。那这句话就势必引起目前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的反击，蔡英文对于韩国瑜的反击又可以让韩粉更强烈的表态支持韩国瑜，他其实很像打乒乓球，韩国瑜把球对准了蔡英文，因为他蔡英文是三军统帅，当蔡英文反击韩国瑜的时候呢，事实上也同步把韩国瑜的声势再往上垫高，那韩国瑜声势往上垫高，再配合今天他的召唤韩粉的热情，他其实是在压制郭台铭的声势，所以这一个互动的过程或者这个变化的过程，它就远比我们在讲这个比如像中国大陆喜欢演的这种宫廷剧啊还来得精彩。那事实上目前来讲，在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初选过程来讲，还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但是今天23号的韩国瑜的这5点声明是对国民党产生一个重大的杀伤力，但是对韩国瑜本身来讲也会招致更多的批评，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观察后续会怎么变化，而且郭台铭也非常有趣，他人在国外，他随地发表的声明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希望国民党开大门走大陆，为韩国瑜哪怕量身定制也没关系，就让韩国瑜能够加入初选
也应该啊，因为国民党已经为郭台铭量身定制了，怎么加入这个？
可是这是其实是很讽刺的，就是说一个政党他有他的制度，结果他现在都要为了特定的人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过程，它其实是对韩国瑜来讲也是一种讽刺，也就是说这种交手是完全没有烟消味的，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这一个过程来讲就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
但是韩国瑜他根本现在就不合适讲，所以他说现行制度下的等等的，他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个这个第一次要参加的高雄市议会市长的这个市政质询呢，在6月5号才能结束，所以他心里打算的就是希望在6月的以后然后再登记初选啊什么的。那国民党都知道，但是吴敦义就是不做这个球给他。
对，所以我们目前在观察的就是说24号国民党的中常会里面，他要不要把他的初选办法公布出来，因为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是没有初选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做，那这个也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我们需要观察的是，韩国瑜的支持者现在会在大概台湾的4月27吧，或者28会有一个群众运动啊，在高雄，会在高雄啊。对，那我们也在看啊，这个场面能够有多大？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韩国瑜的热度还够不够。因为一般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当郭台铭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韩国瑜的光芒给分散掉？
好，那我问你，他这个空军这个老共的飞机经常的就现在在台湾的上空，那如果说台湾的这个空军要派他上去，可能会发生这个擦枪走火，那有一个说报告长官，我要打电话问我爸爸，他让不让我上去，因为否则有这个生命的危险，万一作战起来的话，那你这个没有军法的，那平常你这个算是平时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他不愿意上去，
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哈，因为以空军来讲，你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打电话去问你爸爸，
那不管打电话就说报告长官，这个有生命的危险，我不
这个存在的，
我不想上去，
因为他实质上的操练里面，他该升空的都升空了。我们讲的是说现行状况来讲，当共军环台飞行的时候，台湾的空军就是上去了。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他平常的训练，他必须要能够承受这种压力。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台湾的空军训练不够扎实，他会扛不住这种压力的。
那你这个压力，你没有军法在后面做后备备盾的话，
没有军纪，
你怎么这个？
军法只是军纪的一部分。
是啊，你没有军法，哪来的军纪呢？
当然有军纪啊，当然有军法。因为韩国人的想法里面，
他不怕你啊，军人不怕你啊。
哦、
反正我如果犯了，你没有法律惩治我。
他是有法律的，没有法律的话，就是军人犯法不受罚。
嗯，
他是受处分的。在台湾这样的军人犯法的案例比比皆是。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军人承受压力的能力。
他那个时候这种条件是用民法判他，还
是
用军法判他？
这不是对不起，他这不叫民法，他是用普通刑法。
普通刑法。
普通刑法。
嗯
啊，那你说军人杀人，他的情节一样重大。那阵前逃亡，唯一就是死刑。那么当台湾的军方空军去监控这个中共空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他没有到接战，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紧张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在看所谓的军纪啊，军纪是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军人他自己抗压的能力，还有他的战绩够不够成熟，他是有技能的部分，有心理素质的部分。所以啊，如果你的军纪不好的话，台湾的空军可能根本不敢接近中共的空军。所以我们在谈军纪的时候，它军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军法并不是经济的全部。一个部队有军纪，它其实是在平常的训练就要建立起来啊。所以韩国瑜那个讲法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不完备、不完整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你看他们这两个人会怎么个走法？你觉得你的直接感觉？
这一切目前的判断基础都要看24号的国民党总常会了。到底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因为现在游戏规则还不清楚，会不会有状况？我们可以当然假设，如果24号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说他可以特别为韩国瑜做个安排，那韩国瑜可能就是跟郭台铭要做民调上的竞赛，但是这里面下一个变数就是，那什么时间做？5月做跟6月做跟7月做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时间越长可能对郭台铭越有利，5月就做那对韩国瑜相对有利，那韩国瑜就可以顺势参选2020年总统。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台湾2020大选国民党可能候选人突然杀出郭台铭的情势，还有韩国瑜已经宣布他没办法遵照国民党的现行初选制度参加初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约瑟夫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法兰西旅游。
各位听众，世界第一大观光国的法国，除了拥有傲人的埃菲尔铁塔之外，它的古代王宫、王室宫殿凡尔赛宫也是闻名全球，观光客人潮汹涌，法国也再度加把劲的吸引观光客，卯足全力进行了3年多的施工整修，几位法国皇后的日常生活起居室如今也刚刚竣工。值此之际，也就是借着几个开放给大众的展览活动来向这几位法国王宫的女主人们致敬。因此大家如今去凡尔赛宫可以看到整修工程后的法国三位皇后的起居室，他们是上断头台的路易16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路易15的妻子玛丽勒兹斯卡皇后，以及路易14的地下皇后曼特农夫人。著名的法国王室最后的一位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其宫廷日常生活可说是一切公开，例如她的早上起床以及晚上上床睡觉都像举行一场典礼那样要展示于众人，甚至她连生孩子也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据悉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中国宫廷里的狸猫换太子的调包事故。至于路易15的玛丽勒兹斯卡皇后，虽然在凡尔赛宫生活了42年，但鲜为人知，因为她本身个性很含蓄隐秘，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起居室就没有进行重建工程，但由于他对艺术的热爱，凡尔赛宫也 此次就预备了展出其丰厚的艺术收藏品，大家可以趁机欣赏，来认识这位不太为人所知的皇后。至于皇后曼特农，这位法国太阳国王路易十四的地下情人，最后也秘密扶正，在神坛前宣誓结婚。证实这件事的文件很少，只有两封夏特尔大教堂大主教的信能够来佐证这项宣誓婚礼。大家也都称她为几乎是皇后，或是称准皇后。她如何能够征服路易十四国王的心呢？获得宠幸呢？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凡尔赛宫也可说是第一次把曼特农皇后的生活起居室对外展示，游客们也可以趁机来认识这位极其神秘的地下王后曼特农。今年夏天到凡尔赛的游客们一定可以满载而归，因为凡尔赛宫为大家预备了不可错过的好节目，例如从6月22号晚上开始举行的凡尔赛夜间盛大的喷水加上配乐的水音乐季节表演节目。在这个震慑人心壮观的夜间水音乐节目，预计届时将有将近2000人参加活动演出，他们将身着鲜艳吸引人的巴勒阔盛装，在凡尔赛的公园里面悠游的散步表演配合，你可以充分享受这种极其特殊而且独有的气氛，来发现认识这种到处是喷水喷泉交织着炫人眼目的采光灯辉，这将是你人生中难得的新体验。去欣赏法国古代王宫式的花园活动情景，主办单位追求的就是让你如同身历其境，亲身体验当时的王朝时代的生活，沉浸在那种法国王室庆典里的童话般欢欣鼓舞热闹的气氛。另外就是到了暑假七月时，凡尔赛宫还推出大规模的烟火表演，这是在凡尔赛宫的王室菊园框架下的活动，届时将由著名的法国历史电视节目主持人斯蒂凡·贝尔纳先生为大家口述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后，她的一生就是随着烟火灯光效应而起舞的，同时也将他生平最重要的日子来一一叙述他的人生起伏故事。例如他出生的前一天发生葡萄牙里斯本的大地震，到拿破仑的出征胜利，再连到当时的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瓦尔米之役，在这四段故事的叙述的同时，将各有各种不同的灯火技术人员带着你做一趟时光之旅，还有混合着烟火火把视频声光效应所投影在演出人物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身上发光的历史人物，还有奔腾的火马，还可以看到如同幻影的彩灯下路易十五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两人一起冉冉跳舞的演出，这些都将可以充分满足观众游客们的感官刺激。这项演出的日期和时间从7月4号到7月12号，每天晚上22点到凌晨1点为止。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最后重播一次新闻节目。马克龙三个月之后发表讲话，试图走出黄背心运动危机。广东省广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2人涉台跨境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二审公开宣判。普京强调说，和平解决核问题。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5日在北京开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法语节目。
RFI est une radio française d'actualité diffusée mondialement en français et en 14 autres langues. Profitez de l'expertise de ses rédactions basées à Paris et de son réseau unique de 400 correspondants sur les 5 continents.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曼丁歌语节目。
Donc, donc, aye, encore que vous le dalle un lame manicala. Nega kanya segi, anatan flamande dugula. Kunafoni nunu nyesinebe mande dugulim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